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8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学会了实修助师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8日。我是201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。2016年夏天，我陷于一段痛苦低落的情绪中。弟弟同修想介绍一位女同修与我见面，主要是想开导我一下，让我尽快走出阴影。因为这位女同修几天后将会来到我所在的城市。出于陌生感，我一直是拒绝的。经弟弟多次劝说，我答应见面。后来才知道，我答应的当天他刚好到达了。之后我们约好一起吃晚餐。见面当天，他和我讲了一些传统文化小故事及社会的乱象，如人应多做好事善事，因果轮报，人应该回归传统，敬天信神等等。晚餐结束，即将返程时，他说，我借给你一本书，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看，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，而且会得福报的。我礼貌性地接过书，随手放入了购物袋内。这时他赶紧拿起书对我说，这是我的命啊，你可得放好并保护好。我当时有点惊讶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师尊的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当天晚上，我拿起了《转法轮》开始拜读，连续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读完。书中揭示了宇宙中很多的法理，解开了我人生中很多的困惑，懂得了应如何做人，明白了人来世上的目的和归宿。最神奇的事情是，以往脑子里那些消极的情绪和不好的记忆全部消失了似的，感情中的痛苦好像是陈年旧事，一一被抹淡了，留下的都是温暖的记忆和开心的事，整个人豁然开朗。我不由得感叹，这真是一本宝书啊，这也是我的命呀。我修炼了，我太幸运了。一，修口。按大法的法理，修炼有标准。我一直在修口方面督促自己实修，因为我话多嘴快，得理不饶人，什么人和事我都喜欢评价几句分析几句，而且认为自己说的在理，分析的也很透彻，乐此不疲。我常常出现欢喜心，沾沾自喜，认为别人都不如我清醒。因我所在的单位女性员工居多，天天八卦新闻，这个人好，那个人不好，这个部门的工作做得好，那个部门的工作做得很差，这个人工资高，事情做得少，那个人懒，但照样拿高薪等等。这样的场景在我周围天天上演。于是我也顺理成章地跟着他们一起品头论足，看不惯这儿看不惯那儿的，有时候气得直接骂人，有时候气得都不想干了，愤愤不平，认为自己做得多得到的少，有时候还适得其反，还不如不做。直到读到了师尊的经文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为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患所迷。这不就是我吗？原来我是恶者。练功人讲真善人，我竟然离善这么远。我明白，一切都是出于私心，有求之心， 执着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不善等。我在骂别人的时候，我不就把德给对方了？我以为我占了便宜，其实我才是傻。人有无福分也是由德换来的，我凭什么打抱不平？我又凭什么为自己打抱不平呢？这是多么强烈的利益心和名利心呢？看到有的人得到的多，付出却少而看不惯时，这是多么强烈的妒忌心呢？我是个修炼人，我怎么能求这些呢？师尊给了我们一切常人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却在求常人的东西。以前一直认为修炼就是看看书、学学法、练练功，多简单、多容易。怎么有同修还说修炼很难、很严肃呢？现在我才意识到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停留在表面上，没有实修。之后我天天提醒自己要修口，不去讲那些不好的话，也不去听，不参与到那种场景中去。二，修去利益心。2022年疫情又一次席卷全国，我单位的同事也陆陆续续的阳了，感染率达 85%， 而且症状严重者居多，有的人甚至半个月都上不了班，已经影响到工作了。于是单位决定跟每位员工发一份中药，想以此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后遗症，发放工作由我负责。第二天，家里亲戚听说这种药材效果不错，要我拿一包给他试试。我办公室不正好有发放剩下的吗？拿一包给他，反正也值不了几个钱。下班后，我就带着药材包送到亲戚手上了。晚上回到家，看到自己的那份药材包，开始犯嘀咕了。要不要把我的拿回单位呢？因为我拿了单位的东西。还是不拿吧，反正也不值钱，给的是其他人。我又没多拿，没事儿。再说这一丁点儿东西拿来拿去多麻烦。哎，还是拿回去吧，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会失德啊，太纠结了。当时脑子里想起大法书上举的例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下揣一块，职工都拿。学工以后，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别人一看他这样做，谁也不拿了。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，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。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喜欢占便宜的人，原来我占小便宜的心也很强啊。我这利益之心、私心在这儿呢。第二天，我火速地将家里的药材包带回了单位，这才符合大法的要求啊。三，救人。我们要做好三件事，我也要走出去证实大法。很快，我和弟媳同修一起去购置了一系列做资料所需要的工具，从此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，成立了小型资料点。因为每逢节假日，我们都要去外公家，一路上会路过一些村庄。我们马上决定端午节就开始做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去救人了。可天气预报说那天会下中雨，我也纳闷儿，多做资料还是少做呢？如果下雨的话不好发啊，怎么办好？这时弟媳同修说，只要我们有这颗心，师尊都会安排好的。我们发资料那会儿肯定不会下雨。对，我们就要发这种愿望。前一晚我们准备了近80份资料，第二天一大早天气格外的好，我明白了师尊已经在给我们铺路了，心中也请师尊加持，把这些真相资料送到有缘人手中，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。 早上8:30，我们一行四人骑着2台电动车出发了。一路上风景也不错，仿佛花花草草也在等待着大法的救度。很快我们到了目的地。村庄都是城袋装的，在马路的两边。因为前一晚下了雨，地面有湿也有干的。绝大多数人家的门都是敞开着的。我和弟媳同修商量着，我下车走进房子，放入室内还是放在门外呢？或者就坐在车上，把真相资料直接飞进常人家中。我们默契地选择了飞，同时请师尊加持，让有缘人看到真相资料。他负责骑车，卡点停车，我负责飞资料。第一份资料落在了常人家门外干燥的地面上，没有落在湿地上。第二份资料飞入了常人家里。第三份资料伴随着风的方向也飞入了室内。第四份也是，第五份也是，第六份也是。天哪，太神奇了吧！所有的资料都到了该去的地方。我们知道是师尊一直在加持我们，鼓励我们。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舅舅说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们等会儿骑车怎么回去啊？风又大，很冷的。弟媳同修笑了笑说，吃完饭就停雨，我们回去就不下雨了。话刚落，只见一些亲戚露出了惊讶和怀疑的表情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刚吃完饭就停雨了。另外一个亲戚对着弟媳同修说，你说的真准，真的不下雨了。于是我们决定返程了。路上弟媳同修说，你信吗？我们一到家就会下大雨。我说，我信哪，师尊在身边保护我们呢。此时我心里1000次10000次的感谢师尊对弟子们的保护。那天既下雨又刮风的，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反而感觉到身上暖暖的。到家后刚换好衣服，我们看看天，相互一笑，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大雨倾盆了。只要我们在法上，什么都干扰不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在做最正的事。四，实修大法。我得法多年，不仅学法练功时间少，而且把学法一直停留在表面上，没有实修，浪费了很多时间，心里无比惭愧。幸得师尊的慈悲安排，2018年冬天，我回到了老家，和家人同修一起修炼大法。我们一家四人已形成一个整体，每天按点学法练功，阶段性促进交流。我双盘打坐时间也有20分钟提升至50分钟了，当然还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。我们会按照大法的要求坚持实修，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比学比修，坚持做好3件事。以上是我学法练功的一点心得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生活中展现大法的美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果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7日。 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4年，大法弟子都在利用着各种方式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将自己与家人同修在修炼中的部分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健康的身体就是真相。一天傍晚我回家，在楼下碰到了以前的两位同事，互相打完招呼我就走了，随后就听一个同事对另一个同事大声惊叹道：某某，我的名字，怎么搞的，越活越年轻了，越活越有精神了。正在楼上做家务的妻子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。过了两天，以前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聚餐，参加聚会的有十几人，都是20几年前在厂里的同事。厂子倒闭后，大家都各奔东西，有些人已很久未谋面了，大家兴奋地叙述自己的经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家身体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健康问题，有的是刚刚出院的病人，自然健康就成了交谈中的话题。大家对我的身体状况评价很高，都公认我的身体是最健康的，皮肤好，精神状态也是最好的。一个同事当着大家的面诚恳地对我说：拜托一件事，希望我把他的妈妈带入大法修炼中来。另一个同事手举得高高的，竖起大拇指，说很佩服我修炼法轮功，有这么崇高的信仰。同时对我的好朋友说：这是你一生值得珍惜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失去了。这位夸奖我的同事，我以前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当时他是不接受真相的，现在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。在后来的多次朋友聚会中，大家都对我健康的身体感到惊讶，有的说20多年了，大家面貌都变了，就我的面貌没变。有个同事无法接受这种差距，问我有什么秘诀。我说，我身体健康是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教人修行向善，做好人，自然身体就健康。第二部分，用正念看问题。2022年8月份，我与朋友聚餐，朋友问我，单位的福利房买了没有？我说没有买。朋友说，现在还有指标，还可以买。这个福利房在8年前就交钱筹建了，因当时我与妻子在省城买房定居了，就没交钱买单位的福利房。后来我们因为起诉江泽民利用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而遭受迫害，在看守所经历了38天的反迫害，检察院撤诉，我们正念闯出了看守所。为了更好的修炼，我们就又回到本地生活。回来几年了，我们一直想把省城的房卖掉，好在本地再买一套住房。因目前住的房子是很陈旧的单位房，我们一直想买外面的商品房，这样出行比较方便，利于做三件事。但是两次去转户口都因我们修炼法轮大法，派出所不给办理，省城的房子户口不转出来，房子就不能卖。就这样，卖房的事情就一直搁置着。我一度觉得只有等到共产邪党灭亡了，我们才能卖房子了。一天，妻子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念，我们在单位里就是一个真相。由于我多次被迫害，在单位里也是出了名的，而我单位比较大，职工及职工家属都比较多，我们的言行，我们的存在，对这些众生来说就是真相。如果我们能住上新房，也许更能改变这些众生对大法的看法。妻子跟我谈了他的想法，我觉得妻子讲的有道理。我想起师尊的一段法，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。我们决定再去派出所转户口，把沈城的房子卖了，这样就有足够的钱买新房了。我们之前曾经两次去转户口，第一次因为单位保卫科不给签字，没办成，第二次是派出所所长不给签字，也没办成。我说去派出所，妻子还是有怕心，说要开20大了， 可能对这方面管得比较严，等二十大开完再去。我说现在准备分房子了，二十大开完就晚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必须要试一试。我们决定先针对这件事发两天正念，然后再去转户口，因为这件事是为了正视大法救度众生，积点摆正了。通过学法，妻子的正念也出来了。去派出所的那天早上，妻子给师尊上香，请师尊加持弟子。妻子看见师尊的法相闪着金光，妻子的正念更足了。去派出所前，我的思想与以前不同了。我想起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许多同修都是用善心对待警察，化解了磨难，把坏事变好事。我想警察也有好人，警察也有善良的一面，警察也有明白的一面。任何事情要往好的方面想，修炼人要用正念看问题。到了派出所，户籍警察接收了我们的材料，然后打印出一份表格，要我拿去给领导签字。这次签字换领导了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心想换人了，也许不了解我们的情况，可以顺利签字。我拿着材料找到相关的领导，那领导拿了材料，随手拿笔准备签字，一看到我们的名字，脸色就变了，就把笔放下了，示意我到户籍办公室等待，然后拿着材料到别的办公室去了。我们知道又出现前两次转户口出现的情况了。在等待期间，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发正念，并请师尊加持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一个警察进来了，我认出是四年前不给我们签字的派出所所长。那时他不但不给我们签字，而且态度恶劣，蛮横不讲理。他一进来就说：还认识我吗？我说认识。这一次派出所所长的态度很好，他说已经签字了，给国宝打了电话，经研究同意我们的户口迁入，但过几天还要找我们谈一次话。我说没问题，我想要转户口，可能就要闯这一关，找我谈话，我只有讲真相。回家与妻子交流，派出所如果拿户口要挟我们，写三书签字，我们就不转户口，也不买新楼房了，不能向邪恶妥协。这样我们顺利地办了第一道手续，接下来就要等上级相关部门审核批示。在这期间，我们一直针对转户口这件事发正念，同时也发正念解体所长找我们谈话的事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。一天早晨，我在练抱轮时，看见两个女子笑眯眯地向我走来，并用思维传感告诉我，她们是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。练完功，我高兴地对妻子说，师尊与众神帮助我们清理邪恶干扰，这次转户口没问题了。也就一个星期，我们顺利地把户口办好了。在这期间，所长也没有找我们，谈话的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在省城卖房的时候，派出所所长打电话给我，说是转户口的手续没办完，还要填个表。当时户口本我们已经拿到手了，手续已经办完了。我说，不在本地去不了。他又问我妻子在不在家，我说都在外地，不能去。所长就没再说什么，挂了电话。其实我们知道他只是找了个借口，二十大临近，邪党要搞清零签字之类的事。我们知道不能配合邪恶，要否定邪恶。转了户口，同时办理了妻子新的身份证，临近要去领身份证的日期了，妻子怕心起来了。因我室友的同修去派出所办事，被派出所强行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，还要签字。妻子脑海里总是翻出来这样的景象，想着如何应对，每天都在发正念清理这个东西，但是每天又都会翻出来。一天，妻子在看大法网站时，欧洲法会一个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他很大的启示。文中作者因神韵演出要做广告，要与广告公司的业务员联系，但是业务员经常刁难不配合。有一次同修突然想到， 自己一直都是用常人心在考虑问题，这个业务员也是为法来的，他应该帮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。就这一念，业务员从那以后都积极主动地及时地给神韵做广告。看了这篇文章，妻子想，警察也是为法而来的，我不能老是想他们会对我怎样，这都是负面的思维，我应该想他们对这件事动善念。这样一想，妻子的心放下了，再后来都忘了给这件事情发正念了。去领身份证那天，妻子心里很平静，到了派出所，看到只有一个女警在办公室里坐着。妻子把领身份证的条子递给女警，女警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找出身份证递给她，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就顺利地领到了身份证。单位的福利房分下来了，近150平米的电梯房，南北通透，户型好。我们也选到了自己想买的地段与楼层，我们的家人看见我们买大楼房都十分高兴，说新房装修好了要来玩看看。我们买新楼房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单位。由于中共病毒的影响，中国经济下滑，许多人想买新楼房却没有钱。经常有同事邻居问我们买房的事情，都羡慕我们买到了新楼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充实而幸福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9日。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，在大法中修炼26年多了。得法以来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从不间断。在1999年7月邪恶迫害大法后，我谨遵师尊教导，天天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哪怕过年过节我都尽量不耽误，总是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然后才安排过年过节。我每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，感到自己是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。既然是修炼，当然就难免遇到一些考验与磨难。有一次我给人送真相福音，在贴真相粘贴时被蹲坑的警察发现，被绑架到派出所。警察审讯我，追问资料来源，我都不配合，只给他们讲真相，一心想救度这些被邪党欺骗毒害最深的众生。他们在审讯我的同时，还派了一帮人去抄我的家。等我正念闯回家，我发现师父的法相和法轮大法、真善忍的相框还有大法书都被他们抄走了。我感觉整个屋子空荡荡的，黯然无光。之后接连几天，我和同修一起去派出所讲真相，要求归还师父法相和大法书。但派出所所长说东西都交到国保大队了，没有请回师父法相和大法书。我意识到自己修炼出现大漏了，我必须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漏洞了。我找出了自己对儿女情的执着，学法不入心，读错字，添字减字的现象时有发生，练功打坐有时迷糊，发正念有时不及时，有时被杂念干扰，念力不集中，日常生活中党文化的各种表现严重，常人观念、负面思维等等。我不断深入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害怕心、恐惧心、疑心等各种人心。 然后我盘腿结印，请求师父加持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将它们彻底清除灭尽。经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念清除，并且在日常中注重实修，去执着和人心，对照法改变观念，最后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些败物。不论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，我都坚持出去讲真相，希望世人能够明白真相得救度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能遇到，有明白真相三退后合十鞠躬真诚感谢的，有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的，有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的，有强行拖着不让走威胁要送派出所的，有打电话举报的。我就是因为被举报而遭绑架多次，曾遭人诬告而被非法取保候审。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是下世前与师尊签下的史前誓约，因此无论环境怎样，宽松还是恶劣，我救人的脚步从未停歇。即使被诬告遭绑架后，从派出所出来的路上，我依然慈悲地讲着真相，救度世人。大法遭邪恶迫害24年多了，我讲真相救众生也讲了24年多，包括早年去北京天安门，具体事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20多年中遇到的各种情形太多了，是师尊慈悲保护，才使我一路紧跟师父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。才有80多岁的我，每天都能正念满怀，精力充沛地走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路上，做着三件事，成为全宇宙所有生命都羡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帮助我整理这篇文章，个人体会不足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